弟兄姐妹平安。好，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的正道以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现在就有一颗完全然向你的心来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天上的智慧，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也使我们能够真的是百节各按各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主啊，我们愿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加的突破和成长，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人都能够生命更新而被你重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地上能够过属天的生活，有属天的样式，让世人见到我们就归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在前两章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他们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在数点人数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他们有很多不同恩赐跟能力的人一起回归。那我讲到说他们回来的人数大概有50,000人啊。那我说到其实人数重点不是有多少人，而是这些人是否圣洁的来敬拜神。那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这些经文，在后面的经文，不是今天要讲的，后面的经文你会看到呢，当中有许多的祭司呢也是违背了神的心意。那以色列人所看重的呢是族谱，但神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人是看外在，神是看内心。所以回归的以色列人呢，神最看重他们的不是他们的外表有多么的多么的好，他们住的地方有多么的大，而是看他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愿意回到神的身边。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要让我们看得更清楚。那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圣经说他们如同一人，他们明明有50,000人，但是好像一个人一样，就代表说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同样的目的，同心同意。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在如同一人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说他讲到约沙达儿子耶稣雅和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这些弟兄是谁呢？就是一起来建筑以色列人上帝的坛，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们一开始呢，很多都是照着当时的就是以前他们祖先的传统来这个坛上献燔祭。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些人都起来建筑以色列上帝的坛，要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献燔祭，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为什么会惧怕呢？你们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当时筑坛还要怕外面的人？很可能是他筑的坛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原来以色列人的根基的地方，已经有其他外族的人在那里筑坛，所以他们要筑坛的时候自然会产生冲突。然后他又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然后还有更多，他讲到其后献常献的燔祭，然后在月朔以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献甘心祭。甘心祭就是平安祭的意思，那平安祭在圣经里面有四种的讲法，其中一个就是甘心祭，所以就平安祭是那个以色列人五个祭的其中一个祭叫平安祭。所以这里讲到燔祭，这里讲到平安祭。那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献燔祭，但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燔祭这个词一直出现，献祭这个词不断的出现，从这个第二节开始就一直讲说献祭献祭献祭，而且还有照这个词也不断的出现，也就是说他们要照以前原来他们祖宗的方式，照这个以色列人一开始律法书的方式。那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献祭的目的是要亲近神，来恢复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要重建呢的第一步呢，你可以发现呢刚刚看了几点，第一他们不断的要献祭，每天都献祭，然后在节期也献祭。以色列人呢的男丁呢 一年有三次应该要去耶路撒冷的啊。那还有其他的节期，大概有七个节期。所以以色列，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单单是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首先开始了他们的敬拜的生活，他们希望恢复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献祭的目的就是要亲近神，来恢复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什么？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以色列人回去，这里讲到是第一节就说到了七月，也就是说他们回去应该没有很久，我不知道他们是几月回去的啊。但是到了七月，他们就重建了祭坛。换句话说，他们回去没有多久就重建了祭坛，而这个祭坛的方式，这个献祭的方法，都是照他们祖先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在以前以色列人有圣殿的时候的方式。那我们可以看见呢，以色列人回归通常哈，假如你去一个地方哈，你譬如说我老家在台湾好了啊，我已经很久没回去了啊，那我出国已经25年了。那我如果现在回台湾，如果我要长久居住在那边，我第一件事要做的可能是我要找房子住，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前一章他们已经找好房子住了，然后再来我要做什么？我要可能重新建立孩子要去哪里上学啊，我以后要怎么做，很多很多事情可以说是百废待举。如果我经过25年再回到台湾的话，那我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啊，肯定是非常多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啊，同年七月，换句话说没有多久，他们就重建了祭坛。也就是说，在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当中，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敬拜的生活，是他们的生命当中的第一顺位。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事，但是对以色列人而言，在当时他们回归的人，他们觉得今天再多的事都比不上要恢复与神的敬拜要来的重要。那祭坛呢，在旧约里面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会幕和圣殿的前身。那祭坛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在创世纪啊，很久很久以前，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就已经有祭坛了啊。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啊，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那你可以在这边看到说这个在挪亚方舟的时候，他刚出来啊，他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就献祭啊。那献祭的时候，神就闻到这个馨香之气啊，那就说我不再诅咒地，所以人跟神就和好了。献祭代表的人跟神和好啊，所以每一次当祭司带着那些人来到神的面前要献祭啊，就是拿那些斑鸠啊、鸽子啊、那牛跟羊在献祭的时候，就代表了说这些动物它是为我们赎罪流血的啊，舍了生命，所以我们可以重新跟神的和好啊。所以献祭的目的呢，是要跟神恢复关系，和神和好的意思，和神相遇的意思。那就是给予啊，把自己能够的都献给神的意思。那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啊，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坛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以色列的祖先，神邀他去迦南地的时候，他每去一个地方就先筑坛来敬拜神。而且不单单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孙子雅各也都筑坛献祭。然后在后来呢，摩西也献祭啊，大卫也献祭。所以整个以色列在旧约里面，祭坛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代表人要亲近神，与神相会。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不一样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彼得前书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要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今天你生活的，你到哪里，哪里就应该是祭坛。你今天去上班，上班的地方就是你的祭坛。你今天在煮饭，厨房就是你的祭坛。你今天在家里可能正在写功课，你写功课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的祭坛。你如果今天去哪里玩，譬如说你去了山上，去哪里，你到哪里去，哪里就是你的祭坛。以色列人 很要重建圣殿，他第一步我刚讲了就是什么，恢复敬拜的生活。那我们呢，我们和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相比，我们直接就有了祭司的位分啊。因为以色列人在当时，神要他们向普天下传福音，向普天下述说耶和华是谁，但是他没有做到，于是这个责任就交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要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每一个我们去的地方都应该是祭坛。那我们是不是有看重敬拜呢？弟兄姐妹，请问你的祭坛在哪里呢？还是你的祭坛就只是这个礼拜天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碰过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祭坛就是礼拜天敬拜的时间，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祭坛是一种生活方式，亚伯拉罕到哪里，哪里就有祭坛。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你今天你的家，你的工作的地方就是你的祭坛。你的祭坛在祭坛在献祭的时候，你是怎么献呢？你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金钱，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上帝，在神面前和神相交，灵修的时间，祷告的时间，崇拜的时间，这就是你的祭坛。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的祭坛在哪里？你是不是意识到说，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祭坛呢？建圣殿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但是圣经上说，我们一起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每次证婚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一句。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在做那些事情之前，什么是更重要的？对以色列人而言，我要重建圣殿了，何等兴奋。可能当他回到那个故土的时候，很多人可能第一件事就希望说，哎，我赶快，是不是家里我有什么钱我都可以献出来，可以买啊，就是圣殿需要的香柏树等等，刚刚我们也有看到啊，等一下还会看到。但是他们不是先这样子做，他们第一件事是先恢复跟神的关系，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房屋的建造或任何的事情的建造，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枉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弟兄姐妹，我们整天在建造房屋，我们整天在看守城池，但是我们都枉然了，因为我们所做的神不一定喜悦。你没有到处都是祭坛，你没有到处都把神为中心。所以以色列要重建圣殿，第一步要重建的是他们的敬拜的生活，因为神是力量的泉源。所以你今天要重新建造你的生命，假如你正在一个比较困难的当中，有一些问题的当中，你第一步需要的不是去想办法解决那些问题，你第一步需要的是如何恢复和神的关系。那牧师呢，我呢是有很多人来找我的，你们也知道啊，各种不同的问题，有可能是关系上的问题，有可能是人生方向的问题，有可能是工作的问题，有可能是身体的问题，有可能是甚至各种死亡的问题啊。那各种死亡真的是，有些是意外的，有些是病的，但是各种的死亡。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常常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婚姻的问题到最后是什么问题？是自私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人跟人关系的问题到最后就是罪的问题，是自私的问题。然后很多人说身体的问题，生病了或者是去世了，死亡的问题，身体的和死亡的问题，其实到最后呢是灵魂的问题。如果罪的问题解决了，如果关系，你来找牧师来想办法解决关系的问题，但其实如果罪的问题解决了，人谦卑下来了，关系就好了。通常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在关系上面突破，一定是至少有一方不愿意谦卑下来。只要有一方愿意谦卑，关系自然而然就会改善。所以人的关系最深层的问题是自私或罪的问题。圣经要教导的呢，是要我们直接如何解决这最深层的问题，而不是整天只是在表面上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而要解决最深层的问题，你第一步需要的是要恢复你跟神的关系。那很多人说了，那牧师啊，生病的问题呢，死亡的问题怎么办呢？我觉得死亡的问题为什么让人那么难以接受，是因为我们对永生还有灵魂的概念还不够清楚。当你知道你死了以后一定会复活的时候，你对死亡就没有了惧怕。当你知道你亲人有一天还会复活的时候，你和他还会再相见的时候，是你离去，亲人离去的时候是很悲伤的，但是你仍然可以有盼望。以前有一位姐妹，她因为咽喉癌去世的时候，那我就在那里帮他们拿录影机去照那个整个的情况。每一个人呢，他们的亲友呢，就写一个小的纸条啊，要给妈妈的，要跟妈妈一起火化啊，就拿了一个纸条，每一个人都写啊，我也写了啊。那我在照的时候呢，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我在录影的时候，我录到最后要结束了，我不是就把录影机关掉，我是去照外面的天空，因为我知道他已经在天上了。所以人的问题很多时候你以为是死的问题，不是的，是永生的问题，是灵魂的问题。他们这些就是妈妈过世的这些孩子们后来都得了安慰，因为他妈妈是很年轻过世的啊，我记得好像还不满60还是刚满60，很年轻啊。那可是他们呢却得了安慰，因为他们知道以后有一天会跟他的母亲再相见。所以很多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如果你是先回到神的那里去，那几乎所有来找我有关人际关系的问题啊，那都是因为自己被错误的对待，总会有一股气下不来啊。我也曾经一样有气会下不来的时候，那我也相信我也常造成别人的气下不来啊。那感谢神，我现在心里没有这种就是气下不来的状况啊。那当我从前呢觉得被错误的对待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伤害有时候还大过外面的人呢，因为你会觉得说啊，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应该爱神爱人的吗？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的来伤害我啊？但是同时你也忽略了你也曾经这样的伤害别人啊。所以如果你是先来到神面前，不是先来到人面前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说你自己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也常常得罪人，于是你就调整你的心态，与其说和那个人有更多的冲突，你甚至会试着帮助那个人。那我也会呢，譬如说和人相处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怎么样面对困难的例子提出来做见证。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任何人谦卑啊，因为改变人不是人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让自己先谦卑下来。其实你没有什么了不起，要解决任何问题你先来到神那里，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啊，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在问题当中神已经帮助你懂得怎么面对问题。当你人先谦卑下来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你本来看不到的东西。当你和神恢复敬拜的关系，健全的敬拜生活的时候，你就能够和人有更完美的关系。那个人和神敬拜的时间也不够，因为还有集体的敬拜时间，这两者缺一不可。所以我发现呢，人的问题到最后其实是敬拜的问题。如果你要重建你自己的生命，你要重建教会，第一步就是要恢复敬拜的生活，也就是恢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你是非常的不满意他的，这个人就是你看到他你就觉得真的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啊，你看到他就觉得说，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永远不要看到这个人。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曾经都受过伤害。但如果你是先跟神建立关系的人，你会发现上帝要你做的事情是完全的饶恕啊。圣经充满了很多这样的话，饶恕人要到70个7次，所以请问是几次？7×7=49嘛啊，所以490次是不是？但是七是代表什么？完全。所以其实70×7是说什么？无数次。那有人饶恕就这样数啊，我今天饶恕一次， 两次，明天我再饶恕。好啦，我饶恕了四百，我好多次了，到了494次，我就可以不用饶恕他了。不是这样的，饶恕人是无限次的。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他的死的赦罪，不是只是一次，而是永远有效的。所以耶稣已经为你所不赦免的人死了，你有什么资格去恨耶稣所爱的人呢？那后来他们重建了敬拜生活之后，下一步他们就想要来重建圣殿了，所以他们先恢复了敬拜生活，然后他想要重建圣殿，有更好的敬拜生活。那你会发现他们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泰尔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绿到海里运海浮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塞卢斯所应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他们就回去之后呢开始了敬拜的生活，然后就开始了圣殿的预备工作。那在这里你会发现，他们不单单是出力，他们也出钱，因为他们想要完成神的心意。那在第二年，这里讲到的是就是第二年齁，就第八节说到，这里说到第八节说到说，第二年的二月他们就开始要来新宫建造了。那这里讲到说齁，有哪一些人在建造呢？有所罗巴伯，有约书亚还有其余的弟兄。其余弟兄哪些人呢？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什么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这些约书亚和他的子孙和弟兄等等，就一同起来督理。所以你会发现，建造这个圣殿有哪一些人在建造呢？有几个？是不是只有几个人？不是，还包括什么？一切被掳归回的人，一切。而且圣经不止一次在这里我们看到如同一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一个人一样在后面的经文就是看到好像都是一个人一样。所以当他们恢复和神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然后再靠着神有同样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什么？神的计划加上什么？人的感动，事情就这样成了。西方的个人主义在尊重人的价值观的时候，很多时候造成了人只看重自己和神的关系，但是神所希望的不是这样。重建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重建的工作是一群人，而且在这里是每一个归回的人，就是一切每一个人都出钱出力，愿意彼此牺牲，完成神的旨意。那在这个时刻是什么时候？第二年二月，也就是说他们七月开始了敬拜的生活，到了隔年的二月，中间大概花了大概7个月的时间七八个月的时间。我想呢，他们还是事情可能都还没有处理好一样的可是他们很快就开始了预备的工作，很快就要重建圣殿。所以我想他们当时一定很忙的怎么忙法？一方面要安顿自己的家，帮孩子找学校。我是不太清楚当时的学校是什么样子啦可能在家里学。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不少然后又要生活，然后又开始了敬拜，所以要有敬拜的生活每个礼拜要敬拜。可能有些人他因为犯罪或等等或要献祭，常常到神的殿那神的祭坛那里去。那还要预备建圣殿，然后现在要来建立圣殿的根基，所以他们应该是非常忙碌、非常忙碌、非常忙碌的。但是当大家都有同心合力的时候，大家都愿意为彼此牺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可以完成伟大的工作那我们一起念这个教会不是一个人的，我们就是教会那昨天我看到真香小组的微信群那今天他们是负责茶点和桌椅那我觉得 Andy 组长做了不错的一件事情，他寄了一个讯息给大家让大家填那我看了很感恩。那他是这样写的我希望他不介意我念真香小组晚上好这周是我们真香负责茶点和桌椅排放摆放我们细分了一下工作任务， 有感动希望为主做工的小伙伴们，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想服事的任务后面，每项任务可以分配二到三人，第一项是茶点，第二项是桌椅摆放，第三项是条幅，第四条幅还有主日学的标志牌，第四项是茶点的座椅，第五项是茶水的准备，第六项是招待的座椅，第七项是会后的收拾。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信息寄出来了。那我相信他寄出来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回，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愿意，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做组长其实不容易啊，为什么？因为其他人不做就是你做。所以如果没有人回，他可能一个人就要搬桌椅还要做什么，他今天又是私情啊。那但是我觉得很恩典的事情是，弟兄姐妹就回应了啊，有人负责茶点啊，四个人负责茶点，有人负责桌椅，有人负责不同的东西啊。刚刚我来的时候看到两位真香的弟兄就在门口负责挂条幅。我真的觉得说教会不是没有人愿意，我们如果大家能够大家一起同心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崇拜，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小组越来越有神的恩典在，让人看见这个地方是真的有爱的地方，大家愿意牺牲的地方。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怕丢出去啊。像上上个礼拜天啊，我不是夹了一张这个服事调查表吗？啊，有没有？啊，你现在手里面还有一张啊，在那个周报里面。我放这个的时候呢，我心里在想，哎呀，不知道大家到底会不会填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填。然后，过了两个礼拜，我都一个多礼拜了，然后我都没有收到，因为我想说大家可以填了之后可以丢到这个奉献箱里面嘛，啊，我都没有收到。哎，我心里就在想，那我要怎么样去鼓励大家可以更多出来服侍神啊？因为教会是不是一个人的是什么？我们就是教会。那结果后来呢？过了一个多礼拜，然后师母跟我说，那我跟师母说，哎呀，师母啊，你看我一张都没有在教会回收呢，那奉献箱不知道是不是要问问点收奉献的人，为什么我都没有收到？师母说有啊，一叠就摆在你的桌上啊。哇，我一看我心里很感恩啊，原来不是弟兄姐妹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他就一直摆在那边，我一直都没有看到。小信的人。然后我就数啊数啊啊，我们总共回收了15张啊，这个服事的意愿调查表。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服事。那我们回收的这个调查表呢，我会让这个同工们啊，我已经把它寄到同工网了，让同工们可以看有哪一些人是我们可以去邀请来一起来服事的。那你今天也可以填，那我希望你填的时候是以一颗感恩的心，一颗奉献的心来填。然后我不知道那些人在投进奉献箱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投的时候我会先祷告，神啊，你要我做什么。那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啊，我什么都不会啊。我跟你说一句真实的，在圣经里面呢，希腊文恩赐是复数的，换句话说，你不是你第一，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第二，每个人都有超过一项的恩赐啊，所以没有人是什么都不会的啊。那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祷告，然后说，神，你要我为这个你的家来付出些什么？我们希望同感一灵。啊，能够大家一起来建立这个地方，建立彼此，建立跟神的关系。那你可以啊填啊，然后奉献。奉献的时候抱着一颗心说，神啊，我这个奉献不只是金钱，我奉献我的才能在你里面，我奉献我的时间在你里面，我求神来使用我，让我成为一个使人得到祝福的人。那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整个教会动起来啊，所以牧师希望的是，刚刚有人说我小信嘛，对不对？啊，那我应该希望收到几张？
加一倍，
那还是小信呢，啊？那我不跟你说，我心里想几张，我回家祷告。但是我觉得真的，当我们大家都能够同心的去服侍神，服侍彼此的时候，事就这样成了。
我真希望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牧灵台福基督教会。那当这些匠人在立这个根基的时候，哇，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在那里，因为我可以从那个字的描述当中，我可以感受那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聚会啊。你可以看到说什么祭司都穿着礼服，什么吹号啊，那很大声，有那个号角的声音，还有人敲拔啊。刚刚今天 Stephanie 打鼓打得不错啊啊，给你鼓励一下。那那敲拔哦，就很大声很大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觉得说教会聚会一定要很安静，有的时候该大声的大声，该安静的时候大安静。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是该大声的时候太安静，该安静的时候太大声。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他还是照之前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站着赞美耶和华啊。那除了有那个乐器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就是声音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如果我们能够，如果你知道说其实他们现在在唱的这些诗歌在以前就已经有在唱，我看我这边有没有打，对，这个是在历代志下，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他们现在的根基是重建的，在原有圣殿被毁坏之后的根基上面重建，唯有原有的圣殿是被巴比伦王毁坏的，而这原有的圣殿在一开始建成的时候，他们就是唱这首歌啊。那我不知道那首歌的调是什么样子，或许他们唱的调跟所罗门王那时候唱的调也不一样了，但是那首歌的歌词是一样的，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那当时耶和华的殿还有云充满啊，所以你会发现当时也是一样的啊，在这个第一次圣殿礼成的时候，他们这一次还没有礼成哦，他们只不过是建了根基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好不容易可以重建了圣殿啊。那在第一次的时候，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而为一啊，也就是说，这整个圣殿的完成呢，是大家一起的工作的结果，他们享受神所赏赐的这个成果啊，然后一起大声在那里欢呼。那其实，在耶利米书啊，我们也有看到有另外一节也是一样说啊，其实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而这一卷书的写成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前，就被掳之前，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走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回来会唱这首歌啊。所以那七十年，如果你是那个老人，你想想看，那些老人应该几岁呢？我在猜哈，因为他们被掳的时候很多可能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人不太可能太老，因为就是我的意思说不太可能是四五十岁的，因为那时候如果四五十岁的话，可能已经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了，很可能当时他们去的时候才20岁或者18岁或者是青年人，所以过了70年他们还活着，他们曾经见到巴比伦王怎么样毁灭第一次的圣殿，所以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些老人的心情吗你已经超过90岁了或90岁了，那90岁其实走已经不好走了，然后你到了异乡已经70年了，我想在异乡的时候他们肯定也是很不容易过的因为当时的话以色列人可能也不是就是在社会当中的很高级的层级那经过了70年，他们不是马上就可以回家的，我上次告诉你们他们要走什么800公里，换句话说，你想一个老人家从这里走到墨尔本，你试试看，很难很难的，可能当然他们可能有骑骆驼或什么样的，但是还是很辛苦的。所以当他们愿意为了主呢回到故里的时候，那他们看到了这个根基的重新被建造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很亢奋那个心情，而且没有办法描述。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他的就是。他在上面写着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呢很多建着旧殿的老人
就是那些祭司、利未人跟族长，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变什么？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到底是欢呼的声音还是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所以这代表说，当时的那个整个的景况呢，是很让人感动的，有很大的声响，大家一起来唱赞美的诗歌，然后很多人在那边哭，有些人因为很开心的欢呼，有些人因为很不是伤心，喜极而泣的那种，过了70年又可以看到以前的故土啊的那个圣殿被重建。你要知道，其实圣殿就代表的是与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当圣殿被毁灭的时候，在某个程度上就代表了神已经离开以色列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对以色列人而言，过了70年，他们这些可能90岁以上的老人家回到了圣殿的时候，重建了圣殿的根基的时候，他们的心里的那种激动，我想是没有办法去描述的。那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了希望，所以原来神从来都没有离开他们，原来神一直有他的计划在。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不在，但是其实神一直都在，但他为你等候。那我现在盼望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不用等70年，70年很久，希望也不用等7年，希望你不用等那么久。但有的时候神要我们等很久，记不记得我之前说奥古斯丁的妈妈为他祷告了几年，记不记得20年、那奥古斯丁回到神的身边，那我不希望你要祷告20年，但是有的时候等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在神的计划下，他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那以色列人在当时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但是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说一件事，就是其实呢，这张图呢是现在耶路撒冷，就是圣殿的地方的图。换句话说，这个圣殿又被毁灭了一次。第一次被巴比伦王毁灭，第二次被罗马的军队毁灭。那军队毁灭的时候，他们还特别骑马，马蹄子在上面踩来踩去，就是想要让所有的石头都碎掉。他们想要就是完全打碎以色列人的这种信仰根基。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对圣殿的根基被建成的时候很欢呼，这就是当时被建的情况，现在已经毁坏。很多时候世上的事情不能永久，那在神的计划之下呢，当时的圣殿在主后70年被罗马军队毁灭了。可是神的计划不是只是这样，他又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耶稣基督要建的呢是更美的永不朽坏的圣殿。那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是属灵的殿，所以到了新约圣经呢，圣殿在耶稣来之后已经变成有属灵的意义了。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属灵的殿，耶稣就变成属灵的房角石，也就是根基。耶稣就是根基，我们能够建立在最美的房角石上，是不朽坏的一个房角石。那在圣经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要亲近主，他是活石，虽然被人所丢弃，却是上帝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上帝悦纳的属灵祭物。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一块石头放在西安，一块蒙拣选珍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所以这石头在你们信的人是珍贵的，在那不信的人却有话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在这边看到说，在了新约，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根基，耶稣是这个属灵圣殿的房角石，而我们每一个都是像石头一样，但这里讲到是活石，不是死的石头，这是属灵的意义，代表说我们都要和耶稣一起连结，然后建造教会。这个教会在这里呢，不是说这个教会的像以前的圣殿一样建筑物而已，这个教会指的是我们 一起跟神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建造一个生命的共同体，由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房角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重建，每一个人都需要重新连回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那在加拿大有一个牧师他服侍了20年，后来得了忧郁症。他得忧郁症的时候呢，不敢告诉别人，因为他觉得说牧师应该是就是在会友的眼中应该要是最接近神的人，要最完美的人牧师没有资格有忧郁症。他也担心如果弟兄姐妹知道了他有忧郁症的话，会不知道怎么看他这些都真实故事，因为他写了一本书他也做了见证。那在忧郁症的时候，后来又发生更严重的事，怎么样？他在忧郁症的时候，因为他的心情很糟糕，他很沮丧，然后结果又发生了外遇的情况。那他有两个孩子，两个都是女生那师母也是很可爱，看那个照片，很可爱的照片。那当时他不敢让人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他的忧郁症，他怕他所相信的信仰呢，就不容许他做一个弱者。如果同工知道他有忧郁症的话会不会就把他开除，或不要他做他们的牧师？那这个已经发生过，在美国有一个有忧郁症的牧师跟他同工讲了，那这个同工就跟这个牧师说，那请你离开我们的教会，因为牧师不应该有忧郁症。那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啊。那其实在美国有一个统计，45.5%的牧师呢说他们曾经经历过忧郁或者是身心俱疲的状态，而且他们到一个地步呢希望想要离开他们的服事。那所以呢，牧师的忧郁的状况呢不是不可能发生，而是常常发生因为很多牧师跟很多可能心理学家或者是医生一样，他们需要面对很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那我知道心理学家他们都需要有一个 mentor 就是一个看着他们的人，所以当心理学家没办法，心理受不了听太多负面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就要找这个 mentor Lily 有没有 mentor？ 有吗？对啊，每个心理学家都要有一个 mentor 那心理医生或心理专家都要有个 mentor， 牧师也是人牧师也需要彼此的有属灵的伙伴，也需要有 mentor， 也需要师母，也需要不同的人来帮助。那这个忧郁症的牧师说，当时他为什么不敢说他忧郁症的状况呢？是因为他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过去他也常常讲到神的恩典，但他没有想过试探会临到他，所以因着忧郁症加上外遇，他就离开了他的教会。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也是神要重建他的开始。过去的20年他一直都在服侍，整天讲恩典，但是等到他自己发现原来他真需要神的恩典的时候，原来他自己的能力非常的有限的时候，他是一个弱者的时候，他就不再先求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能力来治理教会，他就先求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他跟他太太呢就很忠实的分享这些问题。那我不知道他太太，如果我是他太太我要怎么办？你想想看，你一个牧师的老公有了外遇，你要怎么做？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他们两个人后来呢就一起再重新建造那当然关系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很难，对不对？你信心要是很简单嘛拆毁容易还是建造容易？当然是拆毁容易啦人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你本来建好的信心，一次拆毁之后要再重建那个信心，比之前要难得太多。我们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他跟他太太愿意重新出发，所以他跟师母就一起的继续来想怎么过他们的生活。那忧郁症的事情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没有忧郁症呢？不是，他还是有忧郁症，但是他的分享说，他现在让忧郁症他以前呢就是被忧郁症所控制，他现在靠着神呢就是学习去管理忧郁症。 所以譬如说他知道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最容易忧郁，因为他觉得很孤单，所以他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排自己做一些运动，然后就去睡觉，所以他不容易在那个时候忧郁。所以他学习了靠着主怎么去管理，而他天天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寻求恩典。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我听了他的分享，我蛮感动的。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们中国人都是看面子很重要的民族，我们看面子很重要的。所以我跟你，你跟我之间呢，通常还有两个面具在，一个是你的面具，一个是我的面具。因为我们不想让人知道我们内心真正的自己，我们怕，我们不知道说，我如果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会怎么看我，或者你让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会怎么看你。那面子很多时候我发现就阻碍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面子的关系，我们不敢以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也不敢忠心的，就是我们也不敢彼此真的交心，因为我们都会怕到受到伤害。但是如果你是在真的把耶稣基督呢看为知道他是房角石，就是蒙拣选珍贵的房角石，他是我们的根基，你每一天来到他面前，连接在他面前的时候，你的面具会慢慢越来越薄，整个消失情况应该不太可能，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但是希望你的那个面具，你现在戴在脸上的面具，能够越来越薄，不然你怎么跟其他弟兄姐妹连接呢？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殿呢？你想想看，哇，之前在上海，不知道是上海还是哪里，有一个情况是有一座桥，桥上发现的裂缝，结果你知道他们怎么办呢？那个施工单位就，试着用胶水，去把那个裂缝给它糊住，假装没有看见。我跟你说，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个样子，明明自己弟兄姐妹中间有那个面具在，可是我们平常就假装那个胶水，想要把这个关系给糊住。但是那样子的攻击是不牢靠的，我们唯一一个可以相信的，可以回去的，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房角石，常常回到耶稣那里。以色列人重新敬拜的生活也是这样，常常到那个房角石求神的恩典。有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当你觉得你不需要再靠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的时候，你就得到释放了。因为很多时候你靠自己的方式，最初的时候似乎都有效，无论是失眠，无论什么方式，一开始好像都有效，后来就越来越没有效。你可以不再孤单，你可以不再戴那么厚的面具，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不需要再用浆糊或胶水来糊。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常常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靠着主谦卑下来，我们彼此就可以有更深的连结，我们可以拿掉我们脸上的面具。我就讲了一句话说，请你和你旁边的说这句话好吗，你不是超人，你需要耶稣。你不是超人怎么样？你需要耶稣。我觉得超人很可怜，因为超人呢都觉得自己很都是大家都找他，然后他觉得自己很厉害，可是超人的心事谁人知啊。我们不是超人，我们是什么？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不要做超人，不要看起来好像什么都很好，事实上你也有不好的地方。当我们愿意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教会才能够更突破、更兴旺。教会的兴旺不在于人数，教会的兴旺在于弟兄姐妹那个关系是用浆糊来糊，还是以神的恩典来糊。所以结论，重建的第一步要恢复敬拜，恢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以色列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重新在敬拜，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这是他们看的最重要的事。 然后他们百节各按各职，每个人都出钱出力来建造圣殿。所以教会不是一个人的，我们都是教会，我们都是一起来建造教会的。但是你会发现世上的这些建筑物迟早都还是会毁灭的，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珍贵的房角石，是那永恒的根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超人，我们要连接到耶稣身上。超人真的很可怜，请你不要做超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主啊，我们看见主你在这个以斯拉记告诉我们，真的主啊，我们要重建，我们需要先恢复我们和你的关系。上帝啊，你借着你的旨，借着你的计划，你让百节各按各职，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主啊，在今天的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每个地方都是祭坛，求神让我们能够活出属天的生命，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不再是那些被面具而阻挡，而是真的是真心的靠着主来彼此连结，先连于房角石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身上来重新建造。我们每一位都要成为属灵的活石，能够建造属灵的殿。主啊，就求你大大的帮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超人，因为我们都需要恩典，让我们活出恩典，而不是活出那些外表上的光鲜亮丽。主啊，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能够享受那在主里的那种真正的和好的关系。愿我们的教会有真正的复兴，是那种一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一起在神面前彼此能够接纳，能够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罪，主啊，你都为我们洗清的那样子的复兴。我们谢谢主，求你改变我们，重建我们的生命，重建我们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